待续。诗是一种对抗生活的方式。写诗从来不是在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刻，也不是最坏的时刻，通常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情感在寻找出口，于是所遇的万事万物都成了表征。诗的旅程最美好之处，莫过于它给予的远比你所期望的要多，甚至会觉得依傍诗这块奇妙灵动的水晶，世界正与我同悲同欢。然而我逐渐醒觉，这只是一名年少诗人一厢情愿的想象，世界非但不可能与我和声同气，反而处处跋扈横行，无知不能令人置身事外，只会让自己成为帮凶。1998年，我因一个奇妙的机缘走访以色列与巴勒斯坦，一时感悟写下五首《远离耶路撒冷》，对弱势民族的处境开始愈加留心。911之后又写了《恐怖分子》，拒收于与我无关的东西。随着美国攻打阿富汗、伊拉克，以色列撤出加萨走廊，又入侵黎巴嫩，车臣反抗军劫持剧院及小学，加上两岸情势与岛内纷争紧密激荡，让我日渐明了，台湾实为世界族群文化、经济、政治冲突之具体而为的一环。钻研凯伦·阿姆斯壮的伊斯兰论述，萨伊德的以巴问题访谈，杭士基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，而后我也开始走访诸多文化互相冲撞或复合的国度，将所学所闻与他们的山川人文互相印证。98年的以巴印象更不断回来袭击我，每一次都带着更强的力道。据称阿拉伯诗人善于洞悉部落成员潜意识的抑郁，化为魔法般的诗句，令人聆听时犹如被旷野间游荡的精灵附身，行走土耳其、库德斯坦、亚美尼亚及卡拉巴残留封吼的土地时，我却感到被附身的人是我。那些美丽与残酷、痛苦与荣光融合与对立的一体两面，莫不鲜明地反映出我自己的生存经验。2004年高达我们的音乐片中，巴勒斯坦诗人达维西意味深长地指出，历史都是由胜利的一方书写。要了解特洛伊城陷，向来只能仰赖希腊诗人荷马。然而我们岂不当以特洛伊的诗人自诩，身处无退路、无依仗的围城小岛，这句话如斯清明，召唤出我潜藏的心声。诗人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所说出的话语能否与这倾斜的世界相抗衡。从前我对诗的喜好往往来自文字音韵牵引出的朦胧美感，一种抒情氛围，而今我以为这种氛围掩盖或避开的远比其所揭露的多，理应对装模作样的人士进行冒犯，或者文雅一点说，探索与挖掘的文学却顺服了自身的成规，形成另一种装模作样的诗意。这样的文学也只是鼓励读者继续沉湎在世界的一致性当中。德语诗人傅立特即以《现状》一诗指出，谁想要世界像他现在的模样继续存在，他就不想要世界继续存在。我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借口回避，一如苏珊·桑格塔在《旁观他人之痛苦》所云，人长大到某一年纪之后，再没有权利如此天真、肤浅、无知、健忘。诗人誓言发掘事物的隐秘灵魂，但若对触目惊心的现象与问题都视如不见或无力回应，若其力量甚至比不上一行涂鸦标语或新闻跑马灯，诗也终究只能如大多数人，包括诗人自身所认为的，不过是人生的装饰品而已。 此刻我并未觉得诗不可为，反而觉得诗更行重要。记得是以唯物史诗态度写作前一本诗集时，读到亨利·波卓斯基的《利器》，曾让我眼界大开。回文针、订书机、拉链，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物件，却是在迂回了不知多久之后，才被某个发明家忽然找出如此简单却几近完美的形式。诗人不也如此？不是绕远路的人，而该要截弯取直，发现更直接剖析、甄辨、重组或缝合真实的利器。写作不是为了添加世上原已车载斗量的文字，而应以更精简的方式直命要害，终结这些繁入的夹缠。因此比起瑰丽优美的词藻，我宁愿回头学习词不达意的小学生作文，后者至少更直接地面对他所感受到的真实，不再妄想诗能纳进世界的一切脉络，即使纳得进又如何？我退而希望诗能被纳入世界的脉络中，不再甘于诗的无用之用。我希望诗也能有其有用之用。少年时，我以游戏性的写作回应赫塞记得对于个人自由的召唤。前辈雅贤曾准确点出这种写作态度，诗是一种生活方式。然而面对逐渐曝显在眼前的现实，我却难以再这么悠然自得。游戏只能赢得个人的自由，更多的人的自由则需要战斗。忍一时不会风平浪静，退一步也换不来海阔天空。如今我希望诗可以作为一种对抗生活的方式，因为甚至不会做百米炸弹，我只能试着用诗来制造武器，并希望它经得起反复使用。回想起来，写诗从来不是在我生命中最好或最坏的时刻，但是却得以帮助我徘徊在这些时刻当中。它给予的远超过我所期望的。诗中的我比实际上的我更激烈、更敏感、更脆弱，也更勇敢。世界在诗中也变得更复杂或更简单，但是至少这是诗与世界正面相对的一刻。我等着看谁会被谁改变。红红2006年原为诗集《土制炸弹》后续。